2003年的10月，时任美国商业部部长埃文斯访华，本应该对等接待埃文斯的半年前刚刚履行的中国首任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却缺席了会见。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欧盟的贸易专员拉米访华，吕福源呢又再次缺席了。吕福源啊，和当时的发改委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金仁庆和这个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并称为温家宝内阁的四大财经官员，怎么会无故的缺席呢？那个时候啊，其实还不像现在中央大员动不动就被打倒了啊，所以外界普遍猜测是健康问题。事实呢确实如此，彼时吕福源刚从东盟的会议回来就被检查出了癌症啊，医生说只有三个月了，正在接受化疗。次年的五月份，吕福源就与世长辞了，年仅59岁啊。当时接替吕福源的就是55岁的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之前我做了那个如果薄熙来当总书记那期节目之后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对他在重庆啊甚至大连的施政都非常赞赏。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啊，我的本意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反思表面光鲜的重庆模式，反思一些老百姓表面得利的政策背后会不会有那种不可持续的寅吃卯粮的最终伤害老百姓的行为呢。但理解不同很正常啊，我必须要说的是，比起重庆甚至是在辽宁，薄熙来在商务部的这三年或许才真是薄熙来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展现了他在中央层面全国层面的某些治理能力和这个外交能力。本有可能一飞冲天，在十七大进入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序列的，但可惜呢功亏一篑。我为什么要说他在商务部是高光时刻呢？如果我们从中共这种密室政治的角度来看，薄熙来进京啊，是因为当时和辽宁省省委书记文世镇闹的是不可开交，中央各打五十大板把他们分开，胡锦涛呢趁此机会好用李克强拿下辽宁，而薄熙来接替吕福源呢，在当时就被看作是团派拿下辽宁，江派保住商务部。众所周知，这个长者上台之后，为了拉拢人心，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一汽人，而且呢重用的人除了是上海的旧部就是一机部的那帮人。吕福源啊正是出身一汽，受到李兰清的提拔，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进入了中央的高层，是一位杰出的技术官僚和谈判专家，而且他那个英语都是自学的啊，自学之后纠正了红旗汽车的这个说明书的错误，一战成名，而且在对外谈判领域被称为中国汽车这个行业的基辛格。吕福源英年早逝之后，一汽还出过一本纪念他的书呢，叫《吕福源和中国汽车》，李兰清题写书名，一机部的老部长何光远作序。我之前回国的时候曾经在别人家里边看过这本书，翻过，包括后来的东风少帅李克强那个合肥的同学苗维等等几十个人写的缅怀文章，都是情深意切令人动容的。我记得书里边还有人提到说，这个吕福源去世之前啊就几次晕倒在谈判桌上，所以很有可能是被活活累死的。中共历史上的这些业务大拿我感觉普遍活不长啊，吕福源啊、宋德福啊、李克强也算一个吧，等等等等。那么从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的宏观上面来看，本来选这个吕福源去当首任商务部部长是有重要任务交给他的，他业务强、英语好、谈判经验非常丰富，但他不幸离世，让薄熙来来接替他呢，除了派系的这个因素，单纯从业务水平上来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绝佳的人选。等待着薄熙来的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什么光荣任务呢？当时的中国刚刚加入 WTO， 然后很快呢就成为了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多国家。仅薄熙来上任的第一年，就是2004年，就遭到了68起反倾销调查。而且更重要的是，前面提到吕福源去世之前，2003年的10月，美国的商业部长和欧盟的贸易专员在一个月之内相继访华。为什么呢？因为一场贸易战啊一触即发，留给新任部长薄熙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里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薄熙来经历的这场贸易战的背景。在20世纪战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 这个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纺织企业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纺织品的进口配额制度。在长达四五十年的时间里面，发达国家都在控制劳动力和各方面成本都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纺织品进入他们发达国家，避免对发达国家的高成本的纺织产业造成冲击。这个本质上其实大家想想是一种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啊，但却被 WTO 呢长期默许。但我们再想想，绝大多数这个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能干的不也就是一些纺织品、袜子、T 恤、内裤吗？为了把这些袜子、T 恤、内裤尽快卖到发达国家去赚钱，1995年 WTO 还叫 GATT 的时候，大家在乌拉圭开了一个会，经过激烈的博弈之后，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说分十年时间逐渐取消之前那个配额，等到2005年就全部放开第三世界国家的纺织品呢进入发达国家。 GATT 就是这个 WTO 的前身啊，叫做这个关贸总协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节目其实说过啊，王毅的岳父钱家东在这个驻日内瓦的大使任上就是给这个 GATT 写的信申请了入世。也正是因为1995年乌拉圭会议之后， GATT 呢才成了 WTO。 而到了薄熙来上任的2004年，眼瞅着这个十年之约将近啊，中国此时又已经加入了 WTO， 中国的纺织女工开玩笑呢，欧美人他是再傻也看出来了，放开纺织品贸易配额之后，中国的这些袜子、T 恤、内裤必将横行世界，中国的纺织女工那半边天已经不够了，必将干翻一切发达国家的纺织女工。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和欧盟才在一个月之内相继访华，他们代表的呢都是本国纺织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急切的希望在配额被放开之后避免受到中国生产的这些廉价的纺织品的冲击。当然我们现在站在开天眼的角度回过头去看啊，他们当时做那些都是徒劳无功的垂死挣扎。2005年配额取消之后，中国纺织品对欧美的出口激增，部分品类呢甚至翻了好几倍，就是 500-600% 的那样翻。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往欧美国家去卖不是卖不动吗？他们给的罪名呢是倾销，拿出来对比最多的就是2005年薄熙来经历的那次倾销。我们中国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对欧美纺织企业的冲击简直是历史级别的，史无前例的。于是呢他们这些传统的纺织企业就开始游说政府了，要给中国打这个贸易战。美国政府这帮律师出身的政客们很快就找到了法律依据嘛。他们援引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在这个工作组报告书里的第242段有一个专门针对纺织品和服装设立的过渡性特别保障机制。这个机制说啊，当然这是中国也认可的啊，在加入世贸的时候，在2005年纺织品配额全面取消之后，如果任何一个 WTO 成员相信，注意人家用的是相信啊，也就是主观上相信，主观上认为就行了，不需要任何证据，相信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扰乱市场，那就可以对中国特定纺织品实施临时的数量限制。这个242条款独立于一般的 WTO 保障措施的协定。一般 WTO 保障措施呢，它是需要证明是什么严重损害，而且要证明你的因果关系，但是242条款不需要，只要这个 WTO 成员比如说美国或者欧盟自己认定就可以了。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对中国纺织品的歧视性安排。找了这个条款之后，根据242条款，欧盟从2005年的4月开始就对这个9到10类中国的纺织品产品进行了调查。美国呢是从5月中旬开始对9类纺织品产品进行了设限，著名的纺织品贸易战这个时候就正式爆发了。当时中国的出口企业那些纺织品全都积压在港口啊，不仅每天都要钱的，而且面临最终如果这个订单取消了，那是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欧美又开始老生常谈了，和现在一样，从经济问题拓展到人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并都提出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个谈判的劣势啊，中方你这边只要一说你们不能阻挡我出口自由贸易原则，欧美马上就可以说了，行啊，你可以出口，但你人民币的汇率要提高，知识产权我们要打击，人权你要改善，要搞8小时工作制，不能恶性竞争等等等等。 中方听了以后说，那好吧，那我尊重人权，也提高汇率，知识产权能不能不要打击我们了？那边马上说，好的，你在这个上面占便宜了，那我在纺织品上要占你的便宜，你不能再倾销了。所以说这种两头堵啊，谈判筹码的匮乏和中共体制本身自带的各种谈判桌上的劣势，不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才面临的，而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种传统劣势了。加上当时的综合国力又比较弱，薄熙来面临的形势比习近平时代的贸易战那可要严峻的多了多了。对这段历史，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当时我已经出国到澳洲上学了，我的同学当中呢，很多家里面都是东南沿海做外贸和纺织品出口的。贸易战一爆发，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就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啊。我记得有一个陪儿子过来读书的阿姨就跟我说，说美国的政府可以为他们的纺织企业、民营企业打贸易战，因为美国政府是民营企业的亲儿子，但中国的民企在中国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连捡来的儿子也不算，万一中国政府不管我们，我们就倾家荡产了，准备带孩子回国种地打鱼去了。或许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习时代，那些货物积压在港口命悬一线的中国纺织品企业可能啊就要被放弃了。在谈判当中作为交换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利益的什么筹码，不就交换出去了吗？毕竟国家安全高于一切，自然也就高于你这些民营企业的一点点经济损失。但我想那一代人还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相对比较重视民生的胡温政府。胡温当时的智慧就在于没有把经济上的纷争无限上纲到政治层面，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啊，一般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让你换个制度什么的，但如果停留在钱的层面，那就相对好说的多了。平心而论，薄熙来在解决这场贸易战当中作为一线的执行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暂且略去中间的那些谈判环节，什么薄熙来所谓大放异彩的那个过程啊，那些啊都是面对公众、面对媒体的表演和一些谈判的技巧，主要还得看疗效，那个看结果。当时欧盟和美国走上谈判桌时候的诉求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纺织品不能对欧美市场进行倾销。中方的诉求是，我们东南沿海的民企现在就靠这个东西赚钱啊，你不让我们卖，那怎么能行呢？必须要卖。但是因为有这个刚才说的242条款在，中方其实是有理的，但是呢你又不占理，欧美要求你不卖是无理的，但他呢又在这个法律层面占着理，那最终中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吗？我们把这个中欧和中美这两场谈判分开来说啊，这是薄熙来作为商务部部长最拿得出手，他自己当然也是引以为傲的，认为可以是当副总理的这种政绩。先是2005年6月11号在上海西郊宾馆闭门10个小时的中欧纺织品谈判，薄熙来和欧盟方面在凌晨结束了谈判，达成了上海备忘录。谈判的结果是欧盟对此前调查的10类中国纺织品全部放行，中国这些牛仔裤连衣裙以后就可以正常销往欧洲了，中方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但薄熙来很谦虚啊，他说是共赢。为什么是共赢呢？因为欧盟要求限制倾销的目的其实也达到了，他们的条件是你们中国不要那么疯狂往我这儿进口啊，一步一步来，每年增长控制在 8% 到 12.5% 之间，本质上还是一种递增的配额嘛。但是薄熙来作为卖东西的，它代表的是中国弱势的乙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已经算是为中国的企业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了。好消息是以后可以正常出口欧盟了嘛，留得青山在，怎么会怕没柴烧呢？但就在谈判之后呢，很快又出了篓子。大家注意啊，这个协议的签署是6月11号，正式实施呢是7月12号，中间存在1个月的空档期。新规则没有实施之前，欧盟仍然按旧规则自动发放进口许可证。旧规则是只要欧盟的进口商一申请，这边自动就发。然后中国这边的企业呢，也想赶在新的规则出台之前赶快把货走掉，这就造成了这一个月期间欧盟自动超发了大概8000万件进口许可证的中国纺织品，然后这些货呢就一起到了欧洲的港口。但是到的时候呢，新协议已经生效了，超过配额进不了欧洲，全都滞留在港口了，每天产生巨大的费用了。而且这些南欧的纺织品企业也不闲着啊，又开始游说欧盟说要中方买单，要求严格按照上海的协议办，把这个超配额的货物呢扣押或者是退回去。 毫无疑问，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里边受害是最大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在九月份，薄熙来又跟欧盟的代表在北京进行了北京谈判。他后来还上这个央视的决策者节目，详细解释了谈判的结果。他争取到的是什么呢？是超发货物这8000万件，欧盟全部承担；无证滞留港口的货物是8700万件，中欧5-5开共同分担，各自4350万件。这是薄熙来巨大的胜利啊！我们想想，而他妥协的地方呢，在于中方承担部分通过内转来解决这个4350万件，比如说用去年没有用完的23%的棉布配额额度来抵扣中国需要承担这4350万件里面的1880万件，或者呢是借用明年的少量配额。总之啊，就是先把眼巴前的这些积压的货物都给你解决了，不要让企业再损失，滞港的货物赶紧放行进入欧洲市场卖了，明年呢我们再说。说实话啊，作为一个政治科学专业出身的，而且是这一行的从业人员，在中国这样的政体之下，民营企业几乎没有游说政府的任何公开机制，当然送钱除外啊。中国的政府当年能够主动的为这些东南沿海的民企的利益来着想，去奔走去谈判，我认为甚至都是有点违背人性的，因为无利可图嘛。这需要政治家的视野相当长远，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交换看得十分深切，才能主动去做这一切的。当然我说的是以胡温为主导的中央啊，并不仅仅是说薄熙来。回到这个谈判上面来，有了中欧谈判的基础，薄熙来的中美谈判呢，也最终取得了类似的好结果。2005年的11月8号在伦敦，薄熙来和美国方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覆盖21类产品全部放行，而且每年的这个配额增长率呢，比欧盟的那个还要高。2006年这个开局之年就达到了 10% 到 15%， 2007年呢，在此基础上可以增长 12.5% 到 16%， 到了08年就变成15到17%，远远高于原来那个242条款上面的 7.5% 的上限了。这意味着此后3年，中国对美的纺织品出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而且美方承诺呢，立即放行协议签署之前因为涉限卡关的这些货物不计入协议量，这比欧盟还要慷慨了啊。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家们是谈官相庆，深受鼓舞啊。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未来十几年的中国制造的纺织品，中国的产品占领了世界。当然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说是为习时代习近平遇到的那个中美贸易战也埋下了隐患。我说这些不是在吹捧薄熙来啊，当时很多国内的媒体说什么薄熙来是力挽狂澜的魅力外交，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薄粉啊。我认为薄熙来呢自己也有操纵媒体之嫌。但如果我们对比薄在商务部和在重庆时候的状态，虽然也是一贯的爱出风头，但相比重庆时期呢，明显啊，我觉得是少了几分力气的。当时的薄熙来为了当副总理，绝大多数程度上是执行了胡温给贸易战降温的那个基本路线。现在过去了几十年了，我们大胆的设想一下，如果用他这种更加务实的方式去处理习时代遇到的和美国和川普的贸易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形势，会不会有所不同呢？首先啊，如果说薄熙来的纺织品贸易战，决战双方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纺织品企业，两国政府呢，包括薄熙来在内，是代表企业和企业员工利益的制度壳子和谈判代表。那习近平的中美贸易战，在西方尤其是政治或者经济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的学者不会把它看成是中国民营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国国内垄断利益集团，比如说通过政府的行政垄断获取补贴的国有企业，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和中美两国的民营企业、两国的工人之间的贸易战啊。因为说到底，我们举个例子，欧美企业的要求现在无非是习主席你老人家能不能别再补贴了，补贴的太猛了。而国内的民企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诉求呢？他们也是希望习主席您不要再光补贴那些国企央企混改的企业了，也能看一看我们民营企业的死活啊。 之前节目咱们说过，中国的民营企业贡献 90% 以上的新增就业， 60% 以上的 GDP， 70% 以上的创新。这么会创新的一帮人，你不去补贴他？根据 OECD 的研究显示，国企、央企反而成了工业补贴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国企的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这个 TFP 啊，显著低于民企，但政府补贴恰恰就保护了国企的这种低效产能，让高效的民企反而无法与之竞争。清华大学那个国家金融研究院2018年不是有个研究吗？他通过均衡模型进行了量化分析，他们这个数据显示呢，如果全部取消国家的扭曲的这种补贴，全社会的福利可以提升大概 15.87%。 如果进一步的全面的进行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全社会的福利增幅可以达到 49%。 这是国家支持的研究啊，他这个研究本质上就是给老百姓看，如果我们把体制内的利益分配到体制之外，我们的日子可以提升到什么程度啊？习主席总是说反内卷，我非常的支持，但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垄断，没有政府的补贴，开放市场准入给所有的市场主体，不分是民营也不分是国营，我相信啊，体制外绝对不会如此僧多粥少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也不需要习主席来喊反内卷了，大家早就不需要卷了。此外呢，我再说一点，习主席呢在面对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美国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行为，就是他把这场贸易摩擦给上纲上线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东升西降和重塑国际秩序的那个最大是大非的政治层面。实话实说，美国的企业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时候，并没有习主席这个政治觉悟能想到那么高的层次呢。在庸俗的美国资本家看来，贸易战只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赚取一点经济利益的工具。特朗普不就经常以交易行业的老艺术家自居吗？但他们这种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式的商业理性，也让他们低估了习主席这位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生意的政治领袖。他往往会把经济问题和政权安全，甚至是屈辱的历史故事深度绑定的习惯。很显然，这个习近平把关税问题解读为了对自己这个政权的生存威胁、制度存亡，这是很多哪怕挑起贸易战的这个欧美企业都始料未及的呀。前面我们说胡温时代薄熙来遇到了那场贸易战，我们看薄书记出来接受采访都是我们要自由贸易，之所以提自由贸易，目的就是为了把贸易摩擦降温到仅限于贸易讨论，免得你们这帮洋人啊居心不良，老想跟我谈谈什么政治人权之类的。但是习主席好像不怕这个啊，他是高屋建瓴的，他认为在这个贸易摩擦的背后啊，就是两个意识形态、两个制度的优劣之争，事关政权存亡，怎么能不谈政治呢？他这么想啊，我觉得有千万种好，但我只说一个坏处，就是给贸易战的谈判徒增难度，谈判的时候让人很难做出让步，让中国的代表很难做出让步啊！因为任何贸易层面的一个小小的让步，都有可能被领袖理解为你这是投降主义啊，变成反对东升西降，不相信这是领袖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是制度不自信、道路不自信、汉奸卖国贼了，属于是。那请问还有谁敢去谈判呢？有些原本很单纯的贸易问题、经济问题，无非就是钱的问题嘛，可能永远就卡在了政治层面，迟迟解决不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薄熙来当年之所以能够那般丝滑地处理好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胡温为首的中央没有给他现在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上纲上线。另一个原因呢，就像他的欧美谈判对手们说的那样，薄熙来是最懂西方的中国政客之一，我想啊，这多少也能让他在谈判的时候从西方人想要什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们这些反华口号不过是为了选票，为了安抚基本盘和金主，也是言不由衷的，可以交换的。高喊八小时工作制不过是为了限制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吗？所谓的贸易战阵势很大，其实不过就是想要多赚个三瓜俩枣嘛。在商言商或许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的问题，但很可惜啊，历史是没有假设的。薄熙来在商务部部长期间和欧美的贸易战谈判当中出尽风头，如此政绩本应该在十七大接替无疑成为新任的副总理的， 但或许就像外界传言的那样，他的高调行事风格导致他和吴仪这些人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最终呢无缘国务院，虽然进入政治局呢，但是又被下放到了重庆。而另一位在地方上蹉跎了半辈子的红二代后来居上了，在整个政治生涯都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情况下，非要让他去面对比薄熙来当时更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和对外经贸问题，我想结果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命运呢，也就这样被轻易的改变了。